我们请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先来敬拜你。说神啊，我们实在带着一个感恩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数算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为新来到的一年，我们求你管住我们，管住我们的脚步，管住我们的行踪，管住我们的思念，管住我们的身心灵。主啊，让我们做你所喜欢的事情，主啊，做你和你心意的儿女。主啊，父神啊，我们将下边的时间交在你手里，求你圣灵做工，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光照，来照着你的话语走今年一年的路。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边，他引了旧约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的情况下痛苦，祷告神，神就恩待他们，把他们领出埃及。第这一个事例作为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警戒。在这里我们看到旧约的圣经是一个图画，新约的圣经是文字，让我们看了图画来认识这个文字。图画里有不明白的，到文字里边去找解答。新约文字里边有看不明白的，拿旧约的图画让我们更明白。这两个图文并茂，就把神的心意向我们解明了。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当初是由于犯罪，神让他们下埃及。这一个旨意安排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定了的。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清楚了，你的后裔要寄居在人家的地里面。开始是寄居，然后是服侍，然后人家是苦待他们，然后到四百年你要离开那地，到第四代要带着很多的财物离开埃及。这是神早就预言的，而在这个预言的后边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哇，这句话好厉害，告诉我们什么？当过了四百年，也就是说四百三十年以后，摩西亚人带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再过约旦河进迦南，第一仗打耶利哥城，然后进到迦南地区，把原来的迦南地的土族人全杀尽，神要求他们全杀尽。的确有人提出来，这个上帝是不是太残忍了，这不是侵略吗？啊，你从埃及出来了，到迦南地把迦南的原土族人全杀掉，你来待在里面。不，这个在四百三十年以前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讲清楚了，因为全世界的土地都是神的，神开始把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交给迦南人管。他们管好了没有？没有，犯极大的罪，他们拜多神，拜假神，污秽肮脏的事情多处有，并且设立了很多妙计在这当中， 淫乱的事情普天，好像很普遍。所以神给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是迦南人地的各个土族的总称，是挪亚方舟三个儿子当中含的后代。管好了没有？他们没有管好。过了430年，他们还是老样子。所以神让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进迦南。你说神好像那么严厉啊，对迦南人，神对以色列民一样严厉。当以色列民回到迦南地，他们也犯罪的时候，神同样惩罚他们，惩罚的好厉害啊！先是把他们掳到巴比伦70年，70年以后回归。回归以后他们又犯罪了，当初犯罪是敬拜假神，70年被罗巴比伦回来以后假神不拜了，但是他们犯奸淫。你去看以斯拉尼西米，那个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神做了很大的工作，他们70年回归耶路撒冷，神激动三方面的人，先激动古利二世，就是马代波斯的王，允许他们回耶路撒冷重新修造城墙，修造圣殿，并且把当初尼布加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掳得去的圣物全部还给他们。这是神第一个激动。第二个激动，激动一批人肯回到耶路撒冷去修圣殿修城墙，然后再激动一批留在巴比伦的那些有钱的人出钱供给他们所有需要。是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修城墙，结果犯罪了。犯到什么地步我不详细念了，我讲给大家听啊，就是说你去看以斯拉尼西米当中那些人呐、啊。把圣殿里边的一个房子是留给祭司用的一个房子去让出来给那个祭司的儿子娶迦南人的女儿结婚的新房，建在圣殿里边是祭司用的。你说就侮辱神到什么地步。所以等到以斯拉尼西米回来以后发现这个事情，而且那个人的女儿就是当初拦阻告状不许以色列民回耶路撒冷重修圣城重修圣殿的那个敌人。所以耶神罚他们，罚多少？罚7倍。我们看啊，从以西结先知书上都有，让他左卧390天，又向他右卧40天，390加40多少？430，对不对？好，430，一天顶一年，430年，正好是以色列民下埃及的年份，对不对？你去看出埃及当中说满了430年的那一天，摩西亚人带以色列民出埃及，这都在神的安排手里吧。好了，430年应该受罚的，他们被掳巴比伦70年，430减掉70年是多少？360年，对不对？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迦南地，他们又犯罪了，把圣殿里的圣物去接纳敌人的女儿跟他们迦南人通婚，犯罪7倍审判。大家有手机的你可以去算一算，360×7多少？2520年。从那个时候算起，一直到公元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一天都不差。我跟你说，一天都不差。 啊，有一位叫陈锡珍弟兄啊，他写了一本书啊，真了不起，他把那个日子一天一天都算过来啊。他按照犹太人一年是360天，按照公元是365.25天一年，他通通把它算出来，加起来一天都不差。所以说像这些事情圣经早就安排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为奴，这是一个预表，保罗拿这一个事情来预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要成为我们的见证。我们下面圣经不重复念，我们一节一节念下去啊，就知道啊是不重复。我现在大概的把它解释一下啊，预表的事情，一个是在埃及为奴，就好像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罪的奴仆，受罪的辖制，对不对？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灭亡，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嘛。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样？埃及也要灭掉他了。埃及法老下了一个最后的命令是什么？把所有生出来的男孩子都要杀死，有没有？杀死男孩子留下女孩子，目的是什么？灭犹太人嘛，对不对？把你种灭掉。为什么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要灭犹太人，一直到现在的历史，你去看全世界就跟犹太人以色列人作对，你去看，就是因为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立了那个约，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那个后裔是单数，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吗？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啊，那么假如地上的恶魔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灭掉的话，那么万国就不能够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蒙福了，也就是耶稣基督出不来了。你看啊，有亚伯拉罕的约延续到以撒雅各，由以撒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一直延续到大卫，大卫的约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吧。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把这个上头提到谁啊？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大卫、贝罗、巴比伦，耶稣降生，以四个坐标当中三个十四代，对不对？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耶稣的家谱。但是路加福音的家谱呢，它就是一直推到亚当，但是也经过大卫、亚伯拉罕。所以整个这一个过程就是从神跟亚伯拉罕立永约，你的后代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那个后裔是单数，是指的耶稣基督，而全世界就是要灭犹太人。不单单是在摩西这个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你记得到以斯拉尼西米70年回归的时候，以斯拉尼西米这边得到了古列二世皇帝的马代波斯皇帝的允许，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跟圣城。同时在哥山城出了什么事情？你说在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的前后边，马上就有一本叫以斯帖书，有没有？以斯帖当中出了一个什么人啊？哈曼，有没有？哈曼，哈曼说，我杀你莫迪改是小事情，我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掉，有没有？你那里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重新城墙、重修圣殿，高兴得不得了。苏珊城里面出了一个哈曼，要把你127个省里面所有犹太人都杀光。但是感谢神呢，以斯帖书你去看， 奇妙的很，就在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了，拿出历史书一看，看成莫迪改有功，就要立莫迪改有功，结果把哈曼预备要钉莫迪改的那个架子反过来把哈曼钉在上面，结果原来要灭犹太人的那一天反过来把哈曼他们一家，先生，哈曼谁后代？亚摩利人的后代。神在出埃及，在利非丁的地方，是山上有摩西、亚伦、户尔的祷告，山下有约书亚跟亚摩利人打仗，有没有？对啊，摩西、亚伦、户尔他们的祷告收取起来，下边约书亚就打胜仗，那个亚摩利人。神说要实实在在要灭掉亚摩利人，因为扫罗没有灭掉那个人，记得吧？扫罗没有灭掉那个约亚王，对吧？所以呢，留了他的后代，一直到以斯帖那个时候，哈曼就是亚哈族的。哎呀，你看神最后还灭，这就是犹太人现在多一个节日叫什么？普尔节，有没有？啊，我们跟犹太人接触的话，我们就知道犹太人多加的一个普尔节，在七个节期以外，他加了一个普尔节，就是当时哈曼要杀掉所有的127个省里边的所有的犹太人，结果就在那一天晚上，反过来犹太人把所有哈曼的那些家族的人全杀掉，所以犹太人要纪念这个日子。立了普尔节，这个普尔节是人定的，不是神定的，但是犹太人都纪念啊，所以说像这些事情都在神手里。所以在埃及为奴是预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相信耶稣以前是罪的奴仆，最终我们要被罪所带到死亡的路上去，就跟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法老要灭犹太人，然后他们受苦了，祷告神，祷告神，神听了吧？神立刻听，就救他们出来。那就是过逾越节，记得吧？我们上次讲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就提到，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替我们付了赎罪的祭。所以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就预表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完成这个救赎大恩，就是过逾越节出埃及，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然后过红海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用水受浸，归到基督的名下，过红海。然后呢，经旷野，那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走天路历程必然会遇到很多熬炼、苦难、逼迫、引诱，那就看我们怎么样。现在保罗就以这一个例子作为我们的见解啊，作为我们的见解，就是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前车之鉴，有没有？对吧？就是前面有车翻车了，哦，后面开车的人要引以为警，要警醒自己，要当心的啊！前面车子翻车了，前车之鉴作为我们的警告跟教训。那么我们今天就一点一点来啊，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章1-13节的内容，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保罗举这一个旧约的例子作为我们的警戒，我们在今天2017年第一天，我们怎么样听神的话，对自己提出一个光照对比，求神保守我们不要犯当初以色列人犯的错误。 啊、哦。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啊，一到四节啊，一到四节。好，以色列蒙恩车，然后一到四节啊，我们看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注意，归了摩西不是归在摩西名下，乃是归在摩西领导之下。啊，这个搞清楚啊！同样，我们归在耶稣基督名下，没有话说的啊。归在摩西名下，那只是归在摩西领导之下啊，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谁都他们的灵磐石，那灵磐石就是基督。那么我们一条一条看下去，第一、第二节，我们看云下海中经过啊，云下海中经过，我们看。云里海里受洗，有云柱火柱日夜保护引领，那就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有的啊，出埃及记当中有的。在这个当中，我们认识到第三节第四节，那就是吃灵粮饮灵水，在旷野里边，是的，神降给他们天上的玛拿，有吧？有。但是耶稣怎么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好吧，对不住对不住啊，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就是说指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指耶稣自己啊，耶稣自己啊，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耶稣要赐给我们的粮，就是耶稣的肉为世人和生命所赐的。那么说清楚了啊，假如你要去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六十六节，从此以后耶稣的门徒中就多有人退去了，不再跟耶稣了，奇怪得很，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的门徒都不再跟踪他了？约翰福音当中第六章当中说，耶稣在很多病人身上行了神迹，这是第一啊。第二，五饼二鱼是五千人吃饱，然后第三是众人要强逼耶稣做王，耶稣退到山上去了，耶稣不做王，因为耶稣的国不在地上，对吧？然后第四，门徒自己摇船过海了，把耶稣给溜下来了，他靠自己了，结果到了那边，到了那个提比利亚海的对岸的时候，耶稣说清楚，你们找我就是为了吃饼得饱，但是耶稣不在乎，是吧？耶稣五饼二鱼给五千多人吃饱，还有多的。耶稣并不是吝啬那些食物，乃是耶稣要把更好的天粮赐给他们。耶稣就说，我的肉真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必永远活着。耶稣基督又说，他是活水的泉源。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这涌到永生，这就是活水。那么以色列民在旷野又有玛拿，又有灵磐石出的活水，这是天粮，预表什么？预表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出了埃及，过了红海， 进旷野的时候，神一直带领他们，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日夜保护引领我们走天路。但是最后有很多人倒闭旷野，有吧？好多啊，倒闭旷野。我们念一念好吧，民数记十四章，他们为什么倒闭旷野？民数记十四章第一到第四节，民数记第四章第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并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你看看他，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容易吗？不容易啊，降了十个灾啊，法老五次反悔啊，神把他们带领过来了，临到红海边上，后边是埃及的追兵，前边是红海绝望的时候，耶和华神怎么答应他们？只管安静看，今天耶和华为你们征战，火柱就移到他们后边去了，原来火柱在前面领路的，火柱移到后边去了，各在埃及的追兵和以色列会众的中间，两下不得来往，靠以色列这边的人是明亮的，在埃及追兵那边是黑暗的，神这么保守他们出来的，过红海像走干地一样过来了，埃及追兵也要下来，结果全淹死在里边了，这些老百姓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但是现在说出这个话来，回埃及去，我们找有另一个领袖带领我们回埃及去。我们再看二十六到三十二节，二十六到三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那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你们死守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地方，那地唯有耶夫尼尼表儿子加勒和嫩表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二节，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怪耶和华神发脾气吗？注意啊，我们不怪耶和华神发脾气，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也惹神发脾气？我们是不是也有说一些怨言在神面前？我记得以前有一首赞美诗啊，就要说，我若稍微离开正路，我会立刻觉得舒服，我若稍微离开正路，我会立刻舒服。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做罪的奴仆，我们做义的奴仆，有没有？做义的奴仆要不要被神的义所管辖？要。神让我们解放出来的，不是让我们自由放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正路，我们会感到轻松一点。错了，你不要忘了，那是撒旦的引诱，那是撒旦的引诱。注意啊，那个诱饵往往是吸引人的，对不对？不要忘了，那个诱饵后头有什么？有那个鱼钩，你不要上钩，你 吃那个鱼儿要上钩，要钓着去的给他，是不是啊？所以说千万要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从云下海中经过，云里海里受洗，云柱火柱日夜保护我们，实在是宝贝。但是我们吃零食饮饮水，实在神是恩待我们。但是我们要以不要倒闭旷野为我们的见解。我们有没有当我们在信耶稣以后，我们祷告不蒙应允？注意啊，我们祷告不会不蒙垂听，神一定垂听的，但不一定应允，就说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举个例子，亚伯拉罕祷告，神为索多玛和摩拉两个城祷告，有吧？跟耶和华讨价还价，有吧？啊，五十个人还灭吧？四十五个人还灭吧？啊，四十个人还灭吧？三十个人还灭吧？二十个人还灭吧？十个人还灭吧？神听不听？神一到跟他在讨价还价，都听了，但是最后索多玛和摩拉灭掉了呀。没有照亚伯拉罕的意思成全，所以说我们一祷告，神一定垂听，但不一定应允。毛病出在哪里？毛病出在亚伯拉罕不知道、不相信索多玛和摩拉里边连十个义人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像保罗为他身上那根刺祷告几次啊？祷告三次，祷告一次没有回音，再祷告，祷告第二次还没有回音，他没有些灰心了，再祷告第三次，不容易吧？不容易。但是祷告第三次的结果是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那根刺我不拿掉的。为什么？免得保罗骄傲。是的，我们人会骄傲，所以往往我们就是像诗篇一百十九篇当中所说的，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往往一些苦难会使得人想到归向神。真的就像母亲打孩子一样，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对不对？妈妈打孩子是不是那样？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什么道理？是母亲为了孩子好而管教他。我们的神同样的，他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他们同样想到的是恩典，是怜悯。所以神的公义和救恩并存的，对不对？我上次讲过的啊，神的公义和救恩并存的，当中就有一个 redeemer savior， 我还有一个挽回祭，是从前没有的，旧约里没有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把我们从罪的奴仆当中挽回到义的奴仆上，把神的心从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公义的很，罪的归下来是死，死后却有审判，挽回到什么？挽回到因信称义了了，神就不以我们无罪的为有罪了。我们真的无罪吗？不，我们有罪，但是耶稣替我们还了，我们在神面前被算为、被称为是义的了，对不对？所以说神实在是怜悯爱我们，所以为了不要使我们也倒闭在旷野，我们就要什么呀？我们对待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十九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 你有份，经常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另作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用他们进入他们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好了，我们都信了，我们都信耶稣了，我们信耶稣了，所以受浸归在耶稣基督名下了。注意啊，我们从信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断的和自己里边的不信在做斗争。你自己回想，你自己想，我原来不信，当然我没有什么信跟不信，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就不断的跟我自己里边的那个不信的那个恶心在争斗。当我们一帆风顺平安稳妥的时候，说我永不动摇。对呀，平安稳妥，那鸟语花香的时候，我当然说赞美神，哈利路亚。但是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怎么样？有人误解我们，背叛我们，恶意中伤我们，各种话来回谤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第一，我们到神面前悔改。若是我们有，求神饶恕我们；若是我们没有，求感谢神，神保守我们没有去犯罪。同时让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感谢神。但是我们为玫瑰花唱哈利路亚，我们有没有为玫瑰花的刺唱哈利路亚呢？往往就难，很难，很难。我们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往往会在神面前有一点怨恨。神啊，求你让这个人离开，别压我，求你改变这个环境，不要这么逼着我，压力那么重。不，神正是预备了这个人来磨练你的，神正是造了这个环境来造就你的。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应该说，神啊，加我力量，让我能够胜过这个环境，加我力量，能够战胜我的困惑，而不要让困惑来动摇我里边的信心。求神啊，啊，我们不能，求神，神能。啊，我常常说，下边那个一个窗口，常常我们去拿水果吃的那个窗口，上面那句话多好 ，Be still。You know I am God。 你安静，耶和华是神，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你真的相信吗？坦白说，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说我相信，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心里还为那些背后咒我们的话伤心难过。那我跟Mary常常遇到这些事情，怎么办？晚上回去就是听那个李伯母送给我们，就介绍我们听那些菲利比安的那个music homecoming， 哎呀，那些赞美诗，听完了开开心心睡觉去。人嘛，人的肉体总有一种那种想法嘛，听到一些我没有这么做嘛，冤枉我了。正因为你没有做，你要感恩嘛。神保守你没有做，假如你真的做了那些恶事情，那是活该，对不对？所以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像这些事情，实在是神给我们这个警戒啊，让我们不要这样子去在旷野跌倒。下周第十章第六节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啊，那就是说不要贪恋恶事，他们中间的杂人打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哎呀，就在数算，哎呀，我以前搓麻将啊多开心啊，通宵啊， 搓麻将没有罪啊，不能说是犯罪，但是你到底是念圣经更对你有帮助呢，还是把那个时间全花在搓麻将上呢？是不是啊？你可以把时间用在一些消遣上，但是不一定把时间全花在那，以至于你不能自拔，对不对？所以说像这些事情，求神怜悯我，不要贪恋而死。注意啊，是耶稣问彼得的时候怎么说的？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耶稣并没有叫彼得一点不爱世界，他是这样爱世界，不过你不能爱世界过于爱耶稣，这个要求不差呀，没有错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还分清楚了，是贪恋不是，是吧？所以说这是两个我们看清楚了，不要贪恋不是。我们看一看第三还有那个33到34节，哎呀，你再看了以后你就可怕了。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那地方被叫做基波罗哈塔纳，这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一些起贪欲之心的人。你知道他贪欲到什么地步啊？你去再看下边啊，假如你有圣经的话，再看下边。他们一个人收集了多少腌成肉啊？啊，300多公斤啊！你说我们到超市去买几个鸡腿，大概2公斤嘛，不得了了吧？2公斤吧。假如你要往下看的话，他每一个人收那个鹌鹑肉，收了300多公斤嘛。你说这个贪婪贪到什么地步了？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看见那些贪婪的这个罪啊，我们就知道了啊。好，下面第10章第17节，不要拜偶像啊，不要拜偶像。当然我们可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不住，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5章20节，但是要但要凡事查验，善美都要持守，各样恶事要境界不做，对吧？还有那个以弗所5章，这个不看了啊。以弗所5章第5节，他讲了贪心和拜偶像同罪，贪心跟拜偶像是一个罪啊，就是以弗所书5章第5节啊，我们就不讲了啊。好，下面不要拜偶像，拜偶像的问题我们就也不要去念了，大家都知道，摩西在西乃山上，神给他有10诫，对不对？那个两个石板刻的10诫，当他下山的时候，发现什么？亚伦拿他们的从埃及夺得来的金耳环、金臂环等等金项链等等的金，摆在火里边烧了以后，造了一个什么金牛犊，就是拜假神了吧？就是拜假神了，得罪了神了啊，拜偶像了啊！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注意，拜假神是犯了属灵的奸淫呐。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好吧？我们知道一下，好吧？那么《哥林多前书》10章，我们在第14节到21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念的13节以后，是专门讲到拜偶像的问题。那就是说，保罗指出，你们不能又吃神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又不能喝神的杯，又喝鬼的杯。所以说这张图说得很厉害的，很严厉的，我们在神面前不能犯属灵的奸淫，那就是不能拜偶像，好吧？下面第8节，不要行奸淫啊，不要行奸淫。那这个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住在诗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列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出。这就是迦南人的妙计啊，庙里边他们假神庙里边的那个妓女， 引诱外邦人啊，外头的人来跟他们行奸淫，来拜他们的假神，这是极其可怕，神极其厌恶的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不能够拜假神，不能拜偶像，也不能够犯奸淫啊。那么启示录、以弗所都有啊。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四节跟以弗所书都有啊。以弗所第五章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鸡偶像之物，又行奸淫的事。所以说不能拜偶像，不能犯奸淫啊。所以我们知道肉体奸淫不能犯，属灵奸淫更不能犯，好吧。下面第十章第九节，不要试探神。注意啊，这个很可怕，试探神在神那里是说得很严厉的啊。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民数记啊，这些人是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三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接下来我们看看那个马太福音啊，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常有记者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一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四节，耶稣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你们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注意啊，试探耶稣的人，耶稣要离开他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耶稣是看人心内心的，他看见你里边的意图是什么，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绝不能来试探神啊，藐视神。那至于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同样的啊，我们不能试探神，神也不被恶所试探。所以说我们若是试探神，我们就是属于恶的啊，好吧。然后第十章第十节，不要发怨言啊。刚才我们念过了吧啊，以色列民发怨言啊，那就是民数记十四章第二节第四节的当中发怨言，要回埃及去，你回去吧啊，你回埃及去吧，那就是叛逆神啊，背叛神啊，把神给他的恩典当作藐视神给他们的恩典，就是极其可怕的啊。好了，下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十二节，上面引以为戒的一共有五个不要，这五个不要全部是为了那个不要倒闭旷野。假如下面五个不要你都去要了，那你就要倒闭旷野了。但是我们这我抓紧一点时间啊，我要说明一下，有的人解经解这一段经说不能够进迦南是不得救，这句话不对的啊，懂吧？就说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有很多人倒闭旷野了，说这些倒闭旷野的人不得救。反过来说，凡是没有进迦南的都不得救，这句话妥当吗？注意啊，这是两回事情。倒闭旷野的是神厌恶的，但是反过来说，没有进迦南的都不得救，这就不对了。注意啊，耶稣在变相山上跟谁说话？跟摩西跟以利亚，对不对？你们说摩西不得救吗？对不对？进迦南的都是好的嘛，
主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迦南，第一仗打什么？耶利哥城，对不对？打耶利哥城，好的。第二个呢，打一个叫埃城，有没有？有一个临犯郡叫雅干，有没有？雅干最后被石头打死的，把石头盖起来那个地方叫一个名叫什么？叫雅各谷。注意啊，过了约旦河进迦南，照样有出现一个雅干嘛。所以说，你不要把进迦南作为一个得救不得救的标准。倒闭旷野那些人，神说了了，他们不好。但是不是说没有进迦南的人都不得救？那么摩西亚人没有进迦南，这个只是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律法。摩西亚人代表律法，守律法的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一个预表。加勒、约书亚是代表什么？信心吧，对不对？是不是有个十二个探子，对不对？那十个探子回来报的是奥信，对不对？你去看圣经民数记，那十个探子全部是瘟疫死掉的。他们两个加勒和约书亚进迦南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信心，信心能够进入那个安息。那我们最早可以从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去看，从第四章当中特别特别清楚可以看到，我们还念一念好吧，我们念一念，因为这个实在是个很重要的课题啊，就是说希伯来书第三章在前面啊，希伯来书第三章在前面啊，就在不要倒闭旷野那一段当中，在没有不要倒闭旷野那一段当中啊，希伯来书在前面一个。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若将起初缺乏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对吧？这个在下面一些什么？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十一节，这样看来，另有一个安息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注意啊，有两个安息啊，看到吗？另有一个安息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在这当中就有两个安息，一个是神创造子宫的安息，第七天，对不对？那第七天就是犹太人所说的那个安息日，对吧？神是不是安息就什么功能不做了？还要救赎子宫呢，他还要救赎我们呢。救赎子宫一直做到现在没有停过呀，那所以说耶稣怎么说？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有没有？救赎之工啊，一个是创造之工，神安息了，那后面还有救赎之工。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进迦南的安息。我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遇到了难处，遇到了困苦，遇到了逼迫，我们愁苦，就像雅各书第一章所说，我们在百般试炼中怎么样？要有大喜乐。这个大喜乐怎么来的？那就是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忍耐也要成功就有好的行为出来，是吧？我让你们喜乐，你真的信了，我就刚才说了，我信了以后就不断地跟自己的不信做斗争。我遇到了百般的试验的时候我还信了，我还要信，真的信我真的有平安和喜乐，不信我就愁眉苦脸地过日子。那个百般试炼会过吗？也会过，但是你白白的愁苦了。有人统计过，一个人一生当中所遇到的苦难跟他所担心忧愁惊慌的那个苦难，这个次数来比只有10%，就是10%的苦难会临到，90%都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他白愁了，白白的担心了。的确就你自己回想你自己很多事情，哎呦，这是那啊，结果这个事情没有，你忘了，你没有去好好的总结一下，往往我们忘了，神保守我们没有遇到那个事情，那是神保守我们， 假如我们早就有信心了，早就享受这个平安跟喜乐了，那是不是福分呢？那就是福分了啊。所以说那个安息就是我们说心凭信心进入那个安息，那就是怜悯带领我们。以保罗给以色列民的这个往事引过来作为我们的简介啊，因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相信啊，我们要相信引以为戒啊。你看犹大书啊，犹大书，第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全仍要提醒你们。第七节，又如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的一味行淫，随从异性的情欲，就受永活的刑罚作为监禁。啊，然后我们再看启示录啊，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下面啊，启示录二章是，你要将受的苦你不用怕啊，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不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第二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怎么样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治不列国。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一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验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验，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取你的冠冕。这就是我们的见解，非但不要倒闭狂言，还要持守神所赐给我们的，免得我们有人来夺取我们的冠冕。求神怜悯我们，求神以神的话语来保守我们啊！最后我们只念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就跳到一些了。神是信实的，他说话算数的，绝不会了。我们请看最后一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这个他是指撒旦魔鬼古神大蛇，那就是看上节来看的啊。弟兄胜过那个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注意，弟兄是指我们姊妹都包括在里面，能够胜过老者，因什么？因羔羊的血，不是靠我们，绝对绝对不是靠我们，是靠羔羊的血。同时也因着我们自己学了神的话语，你要去经历它，不单单学了做头脑的知识，我们要去经历神在苦难中的同在，在苦难中的加力量，经历神的大能，那么你就能够胜过魔鬼各样的诡计了。求神在这个当中带领我们啊，以往事为戒，来作为我们今世活在地上的教训榜样，千万不要重复他们的覆辙。求神怜悯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实在宝贝，只是你孩子做口笨舌说不清楚，神啊求你开恩怜悯，求你圣灵自己做工，让我们每一个听的人能够得从你的话语得到帮助，得到指对教，是吧？引以为戒作为我们2017年行路的准则。神啊，圣灵啊，求你在我们人的话语停了以后，在我们聚会停了以后，人分散以后，你的话语，你圣灵的提醒永远不离开我们，让我们在今后走的每一步路上讨你的欢喜。祷告祈求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